下面是正道的环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向死而生。正道的经文在圣经新约马太福音20章第28节。新约马太福音20章第28节，翻到以后由我来为大家读这篇经文。马太福音20章第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创造宇宙天地万物并在其中持续掌权的三位一体独一真神，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特别的聚集来纪念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主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主，我们会看到这个世代物欲横流，充满诱惑，这个世代常常编织各种假的福音，福音的替代品，引诱我们的心，想使我们去随从别神，想让我们在这条圣诞真意的路上主迷失。但是主，你福音当中不变的话语，你古旧的福音一再的让我们回到那个2000多年前伯利恒的夜晚，让我们再次去醒察你为我们成就的这种代赎性恩典的真意，让我们再次看到福音究竟是什么。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好处，不单是物质的祝福，更重要的是我们与神的和好，主，你自己为我们成就的平安。主，让我们在今天再一次的回到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再一次的看到我们信心的来源。主，让我们会看到，主，我们世人的生与死与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生与死有怎样本质的差异。主，让我们在这样的思考和反思当中，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此时此刻在这里聚集，我们此时此刻在这里纪念的是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向死而生，不是这世界上的福乐，不仅仅是这个世界上物质上的祝福，是主你在天上在永恒当中就为我们预备的这条救赎救恩之路。主，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会看到你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的现实跟我们此时此刻当下每一天的生活有着怎样的连接。主，愿我们都可以被你的道所激励，主，愿我们都可以在您的道成肉身当中也经历新生命属天的大能。主，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在自己每日的基督徒生活当中被你的福音所激励，被你从天而来的爱所点燃，能够做您光明荣耀的见证，能够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能够用我们的身体力行把这份从天而来的爱见证给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主，我们祈求你亲自的来使用我们今天的这次聚集和敬拜，求你来帮助卑微不配的仆人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就愿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众所周知，今天是圣诞节。圣诞节毫无疑问，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在圣诞节这一天聚集，我们为什么要过或者是庆祝圣诞节。圣诞节至于我们基督徒，它有一个与世人截然不同的意义，就是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的降生。那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他跟寻常人的降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会知道主耶稣基督首先他的身份上就不同于常人，主耶稣基督是神， 是神的儿子，他是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我们今天就思想，当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亲朋好友家里添了一个新的生命，来了一个新的产业，有了一个新生儿之后，我们预期大家去想象，当你有一个亲朋好友，他家有了一个新生的宝宝，你会看，你脑海里会闪现出什么样的画面或者关键词？我们会想到祝福，我们会想到礼物，我们会想到很多人的团聚，我们会想到一些温暖的画面，我们会想到赞美。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看到那个天地的君王主耶稣基督，他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道成肉身的时候，当他作为一个新生儿，作为一个卑微软弱的样式来到他所要救赎的这群人，也就是我们中间的时候，那个画面是怎样的？我们会看到的不是团聚，而是奔波和飘零。我们会看到的不是温暖和祝福的画面，我们看到的是一片肃杀，甚至危险的威胁。那我们看到，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从一开始，好像从他降生开始，仿佛他的命运就充满了坎坷。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好端端的，他作为神，他为什么要来到人间来呢？他为了要来到人间，来到我们当中，要成就哪些目的呢？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生人世？耶稣基督来要成就哪些工作？这些问题在马太福音20章第28节可以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简洁而有力的回答。我们会看到中文和合本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不是他来不是为得人的尊荣，不是为得人的高举，不是为听人的祝福和赞美，相反他是要来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会看到在英文 ESV 的翻译当中， The Son of Man came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And to give his life as a ransom for many. 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回到更早的希腊文原文，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他降生人世不是要得这个世界的尊荣，相反我们会看到这个句子的核心动词让我们会看到他来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来服侍我们，服侍世人，第二件事我们会看到他要把他的生命献上做多人的赎价。这里我们注意到他说的不是做每一个人的赎价，他说的这个多人在希腊文当中指的是特定的一群人，他做他所喜悦的那群人，他做他所拣选的那一群人，他坐在父神所交给子那特定的一群人，他为这群人预备要献上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赎罪的代价。我们会看到这就是主耶稣基督降生为人的一个目的，他带着这样的任务来，他要为一群特定的而舍弃自己的生命，成就一个赎罪祭。同时我们会看到他要用自己一生完美的顺服去服侍，去帮助这样一群人。我们会看到两个动词是主耶稣基督他一生在地上行走他的工作的两个重要的目的， to serve to give his life。 这个如果用神比较神学化的表达，这对应了耶稣基督一生当中两个最重要的工作，一个是他被动的顺服，他在十字架上顺服神，顺服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死，他献上自己的生命为一切信他之人，为一切神所拣选的人成就了赎罪的祭。另一方面他一生活在律法之下，完美的顺服了神圣洁公义的要求，他所成就的这种功德，神对他的赏赐，这份义被归算在了那些信他名的人身上。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来他完成了一个替代，他完成了一个置换， 我们的罪归在了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身上，而耶稣基督一生完美顺服圣洁的义归算在了我们这群虽然不配但蒙爱被神所拣选的人身上。所以我们会看到马太福音20章28节虽然简短，但就用两个动词简洁有力地向我们强调这个刚刚降生的婴儿他一生当中所背负着两个重要的使命。第一是 to serve， 要把他在律法之下所顺服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使得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可以披戴着主耶稣基督的义袍，被神看为义，被神算为义。同时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行，我们那些一举一动不荣耀神的事情都被归算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取了生命就是预备为我们舍弃，向我们成就赎罪祭。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他取了这个生命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预备为我们而舍弃。那我们会看到当谈到这样严肃的一个话题，当谈到这样残酷的一个使命，我们会看到从耶稣基督那诞生那一刻起仿佛就埋下了伏笔。那我们会知道主耶稣基督没有出生在那个风和日丽的春天，主耶稣基督没有降生在那个五谷丰登秋收的季节，主耶稣基督一来他就是出生在那个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刻，万物肃杀凋零，而且是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父母带着他长途跋涉进行远距离的奔波。我们会看到不止于此，主耶稣基督降生后不久，三个外邦的学者，圣经里把他们称为博士，但是如果比较翻译的比较准确，他们其实是术士，他们是外邦的占星师，他们观察到有一颗星升起，他们知道犹太人当中出现了真正的君王，所以他们不远万里为要来寻找这个古老预言当中的应许之子。当他们寻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呢一个接一个的献上许多的宝盒和礼物。大家想一想，今天如果我们的亲朋好友如果家里新添了一个新生的孩子，你会期望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礼物吗？我们知道可能有大红包，我们呢可能知道说会有很多即使不是金金白银也有很多贵重的礼物。我们会看到呢在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个婴孩的时候，他有三个东方的博士来去看望他，也有一群东方的博士来看望他。那我们会看到呢打开第一个礼盒里面是什么？里面是黄金。那黄金我们都知道古往今来任何时候都是好东西，这个并不奇怪。那打开第二个宝盒是什么？里面是乳香，那个是那个时代非常珍贵的香料，所以呢也是非常的有价值。而当打开第三个礼盒的时候，那个礼盒里面呢装的叫墨药。墨药这个东西可能今天大家呢并不熟悉，但是呢在当时那个东西的用途并没有歧义。第一，墨药它作为一种特定的树，它所分泌的树脂，它非常非常非常的苦，甚至可以说对公元一世纪的人，他们所能接触到的那些天然产物当中，墨药是最苦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想，大家如果送小孩子礼物，通常会送象征的甜蜜幸福的东西，而墨药它是充满了苦涩，它带有着艰难的寓意。而且大家可能会知道，墨药在公元一世纪，这个制苦之物通常是被人用作什么目的一个场合？它是作为防腐剂用在处理尸体的过程当中，它应该是在葬礼上才出现的，而今现在却出生在了一个婴孩出生的那个画面当中。我们会注意到这个墨药所象征的苦难与死亡，这仿佛就成为耶稣基督他来被差遣的一个目的，伴随着他的一生。所以我们会看到当耶稣基督最终受难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那个曾经在深夜拜访他、领受他真理教导的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他带了什么？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之后，尼哥底母再次去收敛耶稣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他带了100斤的墨药。我们会看到墨药就像一个伏笔和记号一样，它一时出现在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刻，同时也出现在耶稣基督受难的那一刻。这一头一尾仿佛就给耶稣基督的一生，给他被差遣来到我们当中的目的做了一个完美的注脚。耶稣基督他降生一个重要的意义和目的，就是为我们这些的罪人的罪而死，献上赎罪祭。同时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他出生所面临的艰难，他所经历的死亡威胁，不只是这些墨药所象征和预表的。我们会看到就在主耶稣基督出生不久，当时犹太地区的统治者，当时这个世俗的君王大希律，他听说将有一位真正的君王出生在他的统治之下的时候，他感到他的权力受到威胁，他感到他手中国家的稳定受到挑战，所以他下达了一个残酷的命令，把那个传说当中耶稣基督必要降生的那个伯利恒周围，凡是2岁以内的婴孩都屠杀殆尽。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个肃杀严酷的气候，散发着死亡气息的墨药，以及那个血淋淋的屠杀，这一切是伴随着2000年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画面，跟我们所想象的繁荣、团聚、温暖、祝福、物质丰盛完全的都不沾边。相反，我们会看到从一开始死亡似乎就伴随着耶稣基督的出生。谈到死亡这件事儿，在全世界每一个文化当中，我想甚至特别是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我们对死亡有一种很奇特的情愫。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对死亡甚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甚至不只是害怕，我们不只是恐惧，我们有一种厌恶，我们有一种唯恐避之不及，我们通常连提都不愿意提起这两个字儿。任何情况下只要一谈到死亡，我们就感觉刺耳，我们就感觉不合时宜，我们就本能的想要躲避。这是从创世纪第3章开始，我们人类始祖犯罪之后，我们本能被罪所辖制的一种倾向。我们会看到特别是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似乎有一种对死亡的禁忌。电话号码也好，车牌号码也好，门牌号码也好，中间凡是带四的都不好听，仿佛跟他沾边似乎就不吉利。之前我曾经在新闻当中看到这样一个趣闻，就是说呢，在中国有一个小区，他为了图一个吉利，图一个彩头，他这个小区里面所有的这个楼都没有4层，也没有14层，3层完了直接跳到5层，然后呢甚至连13层都没有。这恐怕是一个中西合璧，因为13是西方人的禁忌，所以呢你会看到大家呢宁愿去躲避、去逃避、去避而不谈死亡、苦难这些话题。但是大家想没想过死亡这个问题，你逃避它会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什么？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正道的第一部分，我们要去对比性的去思考世人的生与死跟我们基督徒的生与死有哪些区别。其实我们只要想一想，当我们逃避对死亡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就是在逃避对生命的思考。因为我们会知道圣经怎么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自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一刻起，死亡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必然的，我们每个人没法去逃避和豁免于死亡，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件注定的事情，只是或早或晚而已。如果我们逃避对生命的思考，一个人是不会充分的意识到没法真正的面对自己人生的有限性的。如果我们都不愿意正视和面对死亡这个必要，每个人都必要面对的事实， 我们是不会充分，我们是不会真正的意识到我们人生的有限性。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意识当中，其实都预设自己会长久的如自己年轻的时候一样健康的生存。谁也不会主动的去想，也许我们明年就会面临死亡的考验。我们本能的回避这一切，我们像躲避审判、躲避神的面一样，去躲避那个我们人人都知道必要到来的事情。这个不单是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这个是自从亚当堕落之后，在全人类当中都本能的面对一种对神、对审判、对终局、对末世的一种本能的逃避。神护理着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神在历史当中掌权，在每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当中，每一个民族呢，它往往有不同的特质。所以呢，原来有一句话就是说呢，在英国人的文学当中，英国人特别擅长描写荣誉；在法国人的文学当中，法国人特别擅长描写爱情。但是如果说论去探讨生与死，探讨苦难，那是俄国文学的特长。俄国文学有一个大文豪，就是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他的名著《三个大木头》，我相信我们大家呢都耳熟能详，分别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但是如果有个人问我说，你最喜欢托尔斯泰的著作是哪一个？我最喜欢他的著作呢，是托尔斯泰的一个中篇小说，叫《伊凡·伊里奇之死》。伊凡·伊里奇之死，伊凡·伊里奇之死篇幅不长，但是呢，他讲了一个非常接地气、非常现实的问题。他讲到，就在19世纪末期，伊凡·伊里奇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法官。他兢兢业业，艰苦奋斗，按部就班，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好不容易熬到40多岁的时候，他的仕途、他的人生、他的家庭都开始蒸蒸日上了。结果突然他因为一个小伤而开始直面死亡的威胁。托尔斯泰在这本书里就把伊凡·伊里奇面对死亡的时候那种无助、彷徨、恐惧、空虚，临死前一系列的痛苦挣扎以及一种醒悟，这些都描写得淋漓尽致，非常细腻。里面有一个令我印象很深刻的细节，就是伊凡·伊里奇发现，在死亡临近的时候，令他最难以承受的竟然不是肉体上的痛苦，而是周围人的冷漠和粉饰太平。在《伊凡·伊里奇之死》这本书的第七章当中这样说道，伊凡·伊里奇觉得最痛苦的事儿就是听谎言，听大家由于某种原因都相信的那个谎言，安慰他说他只是病了，并不会死，只要安心治疗，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会长命百岁。但只有伊凡·伊里奇自己知道都不会好了，直到死去，他内心的煎熬只会越来越厉害。他意识到自己不久于人世，这么严肃可怕的事竟然被周围的人看成一件不体面的事。他迎来送往接待一个又一个来探望他的朋友和同事，同时他又从那些人的眼神、那些人的表情后面读出他们的不耐烦，读出他们的不愿意，读出他们的置身事外。为此他还在人前不得不勉强配合着、附和着这些人的谎言，不得不勉强维持着自己一辈子苦苦撑住的所谓体面。这段话出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第七章。我们会看到这段描写非常的深刻，我们会看到这个时代的人通常会编织许许多多福音的替代品。我们会知道福音这件东西它之所以胜过世上一切的祝福，是在于什么？福音能够带给这个世界无法给予我们的平安，福音能够带给我们这个世界没法带给我们的真正安慰。我们会看到当一个人没有福音的时候，一个人他们的确可以说一些漂亮的话， 他们可以否定那个问题、矛盾、苦难或者死亡的迫近和存在，但是他们没办法真正的安慰人。所以我们会看到，只有神的话能够真正的安慰人，只有伴随着真理而带出来的圣徒合一，才能真正的带给基督徒超越生死、永恒真正的盼望和安慰。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苍白、无力和敷衍的。所以我们会看到，真正的福音并不是说你一定会好起来，你绝对没有事，神会医治你，让你长命百岁，这是神在圣经当中从来没有向我们承诺和保证过的。我们会知道，主耶稣基督在他马上要上十字架带给信徒那个大祭司祷告最后他怎么说，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你们不要怕，你们在离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了这苦难。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基督徒和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不在于说只有不信的人才有苦难，我们信的人尽都一帆风顺，不是的。圣经我们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信仰不是这么肤浅。不信的人遭遇苦难、死亡、病痛，我们信的人也会遭遇苦难和死亡、病痛，但是不同的是，我们可以用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福音和信仰去正确的回应和处理这些死亡、苦难和病痛。我们有胜过他们的力量和资源，我们有会把他们踩在脚下的盼望，我们有这个世界夺不走的平安，我们有在末后与神同在的永恒生命。这些都是世上的一切安慰，人与人之间的一些迎来送往所不能给予我们的。而只有这个，只有这个才能在生与死之间，在一切的困难和苦难面前真正安慰我们，是那个从天上来的东西。只有从神那里，从天上来的平安和安慰，才能把这个世界的苦难和死亡踩在脚下，向他们夸胜。所以我们传的不是成功的神学，我们传的是那个直面生死苦难的福音。我们的探访不是安慰说你一定会好起来，然后仅仅是这样的心灵鸡汤，我们是直面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生与死、苦难与沉沦。同时我们会看到，无论在各样的光景当中，那个生命的主耶稣基督，他此时此刻，他在任何的处境之下都与我们同在，并且他把胜过这一切环境的安慰、能力、信心、勇气赐予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向他求，只要我们向他支取，他必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逾越眼前一切的黑暗与阴霾，即带领我们度过那死因的幽谷。这个是福音给予我们的，这个是真正耶稣基督来要为我们成就的。除此之外的好处都是福音的副产品。我们会看到，在我们大家注意到，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向死而生。我不确定大家有熟不熟悉这个词语或者这个概念。向死而生听起来好像并不是像一个古老的成语，好像呢也不是圣经当中的话，好像是经常被一些年轻人提起在一些比较时髦的这个作品当中常被人用来励志。但是呢，其实严格来说，向死而生这个概念并不是流行文化当中的一个词语，它是最早出现在学术圈里面，它最早是一个哲学概念，它起源于1927年德国的哲学家，同时呢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马丁海德格尔的一个著作，叫《存在与时间》。在海德格尔之前，世俗哲学的生死观，简单说是一种什么观点？就是呢，在海德格尔之前，世俗的这些哲学家，他们就说呢，活着就是存在，死亡呢，就是不存在。那什么是生命呢？生命就是当那个不存在最终来临之前的存在过程。 这个听起来有点咬嘴哈，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其实挺简单的。死亡就是不存在，那活着生命也就是那个存在，在那个不存在到来之前的存在过程。所以大家注意到，在二十世纪海德格尔之前的世俗哲学的生死观，人们认为呢，生命和死亡是一对反义词，是一个彼此征战的东西。所以说呢，世人在这种世界观的驱使之下，人们觉得生活的目的就是尽量让自己存在下去，尽量延长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留的时间，而把那个不存在的来临，把那个不存在降临的时刻推得越来越好，推得越远越好。我们不去思考它，不去面对它，仿佛我们不谈起它，它就永远不会到来。这个是海德格尔之前的一种世俗哲学的生死观。相比之下，1927年马丁海德格尔在他的著作《存在与时间》当中就指出，他说呢，他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死的看法。他说呢，死和亡是两种不同的存在概念。我们常说死亡死亡，但海德格尔在德语当中，他把死和亡做了区分，他认为二者是不同的存在状态和概念。他说呢，死其实是一个过程，人从一出生就在通向死的进程当中，我们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钟，都是在走向那个必然的终局，走向死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意义上，人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向死的过程。所以死亡是一个死是一个过程。而在海德格尔看来，亡呢指的是去世，指的是一个人在生理意义上真正的消亡，是一个人他一生走向死的这个过程的结束。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区别没有。在海德格尔之前，世俗哲学认为生命和死亡、存在与不存在是一对反义词，但是呢，在海德格尔看来，生命和死变成了一个同义词，生命就是一个趋向死的过程。所以呢，海德格尔说，人只要还没有亡，就是向死的方向活着。这就是他在这本著作当中提出的著名的向死而生的哲学概念。他强调要用死的存在去让人们自我激发出生的欲望，这有点像中国古人所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海德格尔他认为呢，人的本能是贪恋和欲望，所以呢，不在思想上把一个人逼进绝路，人在精神上呢就无法觉醒。大家会看到，你虽然不熟悉海德格尔的哲学，但是呢，你在电影当中，你在很多的文学作品当中，你会看到那个主人公非得进入绝境，哎，他才能带来一个觉醒的提升。这其实就是来自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海德格尔认为，一个在精神上无法觉醒的人，他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有人会说，我们听这么多哲学的概念，这个离我的生命太远了。海德格尔他虽然是个哲学家，我们可能每个人没有亲身的读过他的著作，没见过他，但是他的哲学，他的思想却影响甚至塑造着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虽然不认识海德格尔，但是大家认不认识乔布斯？大家听说过乔布斯吧？乔布斯他在商场叱咤风云，他被人誉为二十世纪最有创造力的人。但是乔布斯一生，他把海德格尔的著作奉为圭臬，所以乔布斯说出了那句非常著名的话。乔布斯说：“我把每一天都当做生命的最后一天去活。”所以，乔布斯他就是受海德格尔的影响，他说出了这样的名言。包括如果谈到说我们华人里面也有，比如说谷歌的副总裁，曾经的前副总裁叫李开复，他本人也是海德格尔人生哲学的崇拜者，他把海德格尔的话奉为圭臬，他甚至在自己的自传就是以海德格尔的这个著名的哲学概念向死而生作为自己这个自传的题目。我们会看到海德格尔的话说起来听起来似乎有几分道理，但是真的能像他所说的那样，人只要在思想上把自己逼入绝境， 就能够实现精神上的觉醒，就能够对这个世界产生意义，创造价值吗？是这样的吗？人一个人只有真的说他每一天都把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他就能够跳出凡俗，他就能够摆脱那个死亡的恐惧吗？这个理想是好的，这个直面死亡作为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绕不过去的这个话题议题，这个病因是找准了，但是他没有开对药方，他没有下对症的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靠自己既没法改变我们肉身必要死亡的现实，也没有办法我们扭转我们死后要面对审判的宿命。我们会看到像那个提出向死而生的海德格尔，他有没有找到真正的人生意义，他有没有实现那个超脱的价值，并没有。他在1933年的时候他加入了纳粹党，直到二战结束，直到二战1945年5月9号在欧洲大陆的结束的最后一刻起，直到那个第三帝国覆灭那一刻，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纳粹党的党籍。他生命当中大段的时间出任德国最高学府弗莱堡大学的校长，但是他在作为校长期间，他参与了系统性的迫害和种族歧视犹太人的工作。我们会看到他在自己的著作当中把原本对自己老师胡塞尔的赞美和贡献抹杀的一笔殆尽，仅仅因为他的老师胡塞尔是一个犹太人。所以我们会看到海德格尔他说的超脱，他说的高尚，但他做不到。他能够知道那个问题所在，但是他全然无力，他开出的只是一个镇痛的麻醉剂，他只能自我麻醉，但是他仍然进入了沉沦和迷失。我们会看到乔布斯他在商场上叱咤风云，他看似活得很豁达，他看似这个很成功，但是他真的活出了那个说他能够有勇气，足够的勇气面对死亡，真的能够把他人生的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活吗？我们会看到人说话的时候是容易的，但是真正当生与死的考验临到我们的时候，连乔布斯这样的大人物也会选择逃避和软弱。我们会知道乔布斯他在2003年的10月份他在一次例行的体检当中发现了他得了胰腺癌。大家觉得像乔布斯这样的大人物体检当中发现了胰腺癌，你觉得他多久之后会看上医生安排治疗？大家猜一猜。像乔布斯这种有社会资源和地位的人物，大家觉得他从发现自己生病了到他真正的去看医生面对自己的病情需要多久？大家有没有看病的经历？大家猜一猜他乔布斯到从自己知道有病到真正的去治疗中间经历了多久？乔布斯2003年的10月份知道自己有病，但是呢他到了2004年的9月份才第一次的安排医生给自己进行系统性的治疗。因为呢就像他这样说的很豁达的人，但是呢等这个生与死的考验真正临到他的时候，他也会本能的选择逃避和软弱。这不是说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恐惧逃避和软弱不是能被他在世上的成功拥有的财富所改变的，这个改变不了，这个从创世纪第三章人类开始始祖开始堕落之后，这个就是逃不掉的，这个就是改变不了的。乔布斯他知道自己患了胰腺癌之后，当时还是早期，他不愿意面对，他选择逃避。在逃避的过程当中，他曾经尝试着吃素，他尝试着针灸，他尝试着吃各种各样奇怪的草药，他也尝试过果汁排毒，他也寻求过灵媒，但是最终全部都无济于事。最终在耽误了一年之后，他无奈的重新的去选择真正的去直面他的病情。那我们会看到世人他可能会看到死亡这个议题，有人去选择消极的回避，有人去选择直接的面对，但是都无法 改变的是，面对死亡，我们罪人在自己是全然无力的，我们没法把这个从我们本身的这种宿命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到的归途当中把我们给拯救出来，我们必须要依靠一个我们之外的力量给我们一条出路和盼望。所以我们会看到了，这就是马太福音20章第28节所说的，人子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人子在2000年前为什么要舍上天上的一切荣华，他来到人间，来到那个马槽里，来到这个污秽卑微不堪的世界当中，他为什么，他为要为我们舍命，做我们这些蒙他拣选蒙他所爱之罪人的赎价。这个就完美的呼应了旧约当中对那个以色列，也是所有人，也是所有蒙拣选之人拯救者的弥赛亚的预言。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53章第12节，那里面谈到说，那个神为他所拣选的人预备的那个拯救者弥赛亚，他来的时候会怎么样？53章第12节，以赛亚书53章第12节说到，他会将命倾倒以至于死，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去代求。这是早在主耶稣基督出生之前还1000年，旧约的先知以赛亚对这个即将到来的拯救者的预言。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也会谈到，这个拯救者到来的时候会以一个赎罪祭的形式成就在他的子民面前。在这场赎罪祭当中，这个拯救者，这个天地的主，他会舍自己的命为要赎那些他所拣选他所爱之人的罪，并且呢长久的做他们的中保，为他们去代求，在神和人之间架设起那个和好的桥梁，使我们现在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世人的生与死，世人的生死观带来的或是逃避，或是束手无策，但是耶稣基督生死观，他是带你直面你生命的真相，同时给你一条必要成就的永生之路。我们会看到一种截然不同的反差和对比，世人的生与死与耶稣基督的生与死。我们真正明白了耶稣基督降生，并且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向死而生。耶稣基督出生，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走那条日渐迈向十字架的道路。他迈向十字架不是绝望，不是无能，不是无奈，而是他主动的一个选择。他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益处，他是为了我们生命的福祉，为了我们永恒的荣耀。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圣诞节这一天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当我们每个人被圣灵所重生，开始明白福音真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呢，撒旦他会眼红，撒旦会不遗余力的用各种方式把我们的眼目，把我们的思绪，把我们的倚靠从那个真正的圣诞节的要点上给挪走。我们会知道，在圣诞节我们要看到的是耶稣基督，要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要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向死而生。但是世界呢，想让我们把目光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上挪走，世界希望我们会看到的是圣诞大餐，世界希望我们看到的是那温暖的烛光，世界希望我们看到的是那一些物质的丰盛，世界希望我们看到的是花团锦簇，看到的是装饰精美的圣诞树，世界想尽办法要把我们从那个，把我的目光从那可怕的十字架上所挪走，世界想尽办法想把那个我们的目光从那个被世人所拒绝的耶稣基督上拿走，世界希望我们不要看耶稣基督，世界希望我们去看圣诞老人，世界希望我们去看圣诞树，而不希望我们去看十字架，世界希望我们去看圣诞大餐，而不去看那2000年前伯利恒那个卑微的四下透风的马槽。因此在这一天，在圣诞节这一天，我们自己要清醒，我们自己要警醒，我们在这一天，在圣诞节这一天更 要做这个与世界与世俗分别这个世界的逆行者。我们在这一天真正要纪念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向死而生。那我们会谈到，当世人都在谈论圣诞节的礼物的时候，当世人都在谈论圣诞节的温暖的时候，那我们会看到，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卑微，我们会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受苦，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向死而生而领受的使命。仿佛我们在这一天，如果对人、对我们的亲朋好友，甚至对我们的孩子传讲这样严肃的、这样的严肃的信息，仿佛都有点显得不合时宜。世界它编织了一切美好的画面，想把我们的注意力在这一天从那个真正的耶稣基督、从那个卑微受苦的耶稣基督身上给挪走。世界软硬兼施，避免我们在这一天去思想严肃的事情。世界在这一天想尽办法让我们去避免回避去思想那些关于生与死严肃的探讨。世界告诉我们，在这一天你歇一歇吧，你不要传福音，不要传那个传讲罪、传讲审判，这样会冒犯人，别人会把你看成异类，不要在圣诞节讲这些，不要讲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从圣诞节挪走。每当世界动用他的政治权力，动用他的舆论机器，动用他的一切资源，对我们宣讲一个假的福音，宣讲一个圣诞的替代品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鲁迅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鲁迅曾经写过一首短诗，仿佛呢也是一个寓言故事，叫做《立论》，站立的立，论是讨论的论。他在这个《立论》这个寓言故事当中呢，他就说，我梦见自己呢坐在小学校的讲堂上呢，去预备作文，向老师呢请教立论的方式。老师听了我的问题之后呢，就从眼镜里斜射出一道眼光看着我说，男呐，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宜家人生了一个男孩，这个何家呢高兴坏了，满月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孩子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第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一定是要发财的。于是呢这个说孩子会发财的客人得到了一番感谢。第二个客人说，这个孩子将来是要做官的。于是呢他也收到了几句恭维。第三个人呢，他说这个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于是呢他就得到大家一顿合力的痛打。然后呢这个文章继续说呢，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呢是说谎，但是呢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却遭打。这个老师说你，然后省略号。这个学生就是说，老师啊，我愿意既不说谎也不遭打，该怎么办呢？老师啊，我得怎么说才好呢？大家给大家两三秒的时间，大家想想，如果你是那个老师，学生说，我既不想说谎也不想遭打，老师你给我出个招，你给我支个招，我该怎么办呢？这个老师呢给了一个非常打引号的东方智慧的回答。这个老师说，你如果想既不说谎也不遭打，那么你得这么说，你看到这个孩子之后你就说，哎呀这孩子，哼，你瞧瞧，哎呀多嘛，哎呦呦呦呦呦，哈哈，这个就是这个老师给的这个学生这个回答。我们感觉呢，这个虽然戏剧性，但是呢又很真实，入木三分。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在迎来送往人情世故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也会违心的说一些这样不疼不痒但是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话。我们愿意呢，好像呢常常呢因着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既不愿做这个世界里的异类，作为基督徒呢又不太愿意说谎。你会看到呢，鲁迅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那是1924年陕西的一个军阀叫刘振华，邀请当时北平各大院校的名师教授、各个报刊的记者去西北刚刚创立的西北大学做演讲。鲁迅当时就是其中一位，跟他同去的呢还有一个人，是京报的记者，叫王小隐。 鲁迅说呢，这个王小隐这个人呢，有个什么特点呢？无论你讲的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是美是丑，是是是非，这个王小隐呢，八面玲珑，油滑的不得了。任何人对他说任何话，他绝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总是哈哈大笑混过去。鲁迅就感叹说，我想不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以哈哈过生活的人。他的哈哈既是赞成又是否定，好像看起来不赞成就仿佛看起来不否定。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呢，充满了这种以哈哈过生活的人。甚至我们自己，哪怕我们信主重生之后，我们有的时候因着自己的软弱，我们不愿在这个世界当中被孤立，我们有的时候也变成这种哈哈主义的人，求神怜悯。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去思想，在这个世界的浸泡当中，在这个世界的腐蚀拉拢当中，我们要去警醒。当我们在人前，我们想为主耶稣基督去做见证，想去传讲那个十字架冒犯人的信息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撒旦会不会利用我们心里这种既不说谎也不愿刀打的心态，去引诱我们偏离那个古旧的福音？我们口中对身边亲朋好友、对同事、对福音的对象、对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孩子所传讲的福音的信息，有一天会不会变成哈哈福音？我们基督徒会不会有一天变成哈哈的基督徒？没有说那些十恶不赦的谎言，没有干那些倒行逆施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没有以主见证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呼召和使命。我们想做一个圆滑的基督徒，我们想做一个能跟世界共存共处的基督徒，我们想做一个不被世界所抵挡和视为异类的基督徒。这种心态很容易使我们在当下这个充满物质富足的国家和时代当中，把我们变成一种哈哈基督徒。我们去思想，我们去还原，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向死而生当中，我们去看看耶稣基督他出生的那个画面和场景到底是怎么样的。不是花团锦簇，不是这个不是迎来送往，不是其乐融融，不是这个丰盛的宴席。我们会看到，第一点，耶稣基督他是降生在拒绝当中的。耶稣基督他是降生在拒绝当中的。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祷告之前读的路加福音第二章那个经文？当天使跟牧羊人说，你们去寻访那个婴孩，会有一个记号，他包着布睡在哪里面？那个婴孩睡在哪里面？马槽里面。马槽是干什么呢？马槽是装马的粮食的。马槽是马到那个地方，他会吃到他要为他预备的食物。那耶稣基督是谁啊？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说，他是人的粮食，人吃他会得永远的生命。他是为人吃的粮食，却被放在一个马牲畜来去这个盛装食物的地方。这其实不是偶然，这令我们想到那个早在耶稣基督出生1000年之前，那个以赛亚书当中对这个世代、对古往今来那些抵挡神、不认识神的一个人的斥责是什么？以赛亚书1:3，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换言之，我们会看到这里面是一个无声的谴责。那个为人预备的粮食来到他的民，来到他所要拯救的人当中，不被接待，充满了拒绝，在自己的本族本乡被拒绝，在自己的家里被拒绝，甚至连一间客房、连一张温暖的床都没有，只能出生在马房当中，只能出生在一个本来赐下要做人生命粮食的天地万物的主，此时此刻他竟然被放在一个喂马、喂牲畜去创粮食的槽里面。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这是一个极大的控诉， 这是一个神痛心的谴责，连牲畜尚且认识他主人的声音，而耶稣基督是降生在一个被所有人拒绝、众叛亲离的一个光景之下。第二，就像我们之前谈到的，耶稣基督他是降生在暴力当中。公元四世纪的神学家耶柔米曾经说过，他在他的圣诞节的讲道当中，他就说过，耶稣生在马槽里，这同时意味着什么？并不是说马槽周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耶稣基督生在马槽里意味着他们当时很有可能就与那些牲畜在一起。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圣诞的摆件或者说影视作品里面为我们呈现的那样，耶稣基督生在马槽里，他躺卧在散发着马粪臭味的地方。耶柔米是这样说的。耶柔米当时在自己的圣诞节的正道当中，他问他会众一个问题，他让他的会众此时此刻就去想，这个局面不是偶然，这一定是出于神的旨意和计划。神为什么让他的独生爱子，这么尊贵和荣耀的一位君王，出生在一个散发着马臭味的粪堆里？为什么？耶柔米说，因为神知道他的儿子来到世间就是为要在粪堆当中找到我们。圣诞节耶稣基督降生就像一个羞辱，神成为人难道不是一个羞辱吗？大家去想一想，一个非受造的成为一个受造的样式，取了卑微的形态，奴仆的样式，这对一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难道不是一个羞辱吗？我们会看到，在我们的信仰标准西敏小要理问答里面谈到耶稣基督的降卑和升高。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升高的起点是他的复活，那耶稣基督降卑的起点是哪？耶稣基督降卑的起点就是他的降生，就是他成为人，这对神来说是一个羞辱。他降低了他自己，他容许自己被藐视，他容许自己出生在无能和无助当中，他最终容许自己被杀害。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假神，有各种各样假的宗教，但是无一例外，他们的教主，他们的人生导师都是高高在上，受人的尊捧。但只有基督教信仰的是一位被藐视、受屈辱的神，这就是真理和假信仰的分别。另一方面，这一幕也成为了我们的羞辱。大家去想想，如果我们本来自己能走路，现在却需要别人来帮你走路，你或许觉得这是我身体上的羞辱。如果你能说话，在一个场合之下却需要别人来替你开口说话，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人格上或者法律上的羞辱。那么如果你本来是一个人，却要神来到世上成为一个人，并且替你去做一个人，还要替你去死，这对你来说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羞辱吗？这是一种对我们自我实现的一种否定，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宣判和宣告，让我们彻底断了我们自己救自己的念想，让我们彻底去在律法面前，让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悲惨的光景。我们靠着自己什么都做不了，我们自己卑微到一个地步，甚至我们连做仆人都做不成，我们非得用神用恩典来重生我们，神他道成肉身替我们做一个人，替我们去死，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偿还我们的罪债。这是对我们人一切自我救赎尝试、一切自我价值肯定的一个终极否定。圣诞节的意义就是宣告说，自我神现是不可能的，自我的价值在生命、在永生、在审判面前是不足挂齿的，自我救赎是一条绝路。圣诞节的意义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在神圣洁公义的律法面前都是不及格的，除非我们在这个节日看到我们生命的本相，除非我们在这个节日当中我们经历对自己的否定，否则这个节日的欢乐、这个节日的平安、这个节日的荣耀就跟你没有关系。 什么耶稣非要降生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非要降生在那个艰难的处境之下。王一牧师说，因为这意味着如果你只认识圣诞老人而不认识那位降生在马槽中的神，那么你就只有冬天而没有圣诞节。我们会看到在马太福音20章，那我们谈论完了第一部分世人的生与死和耶稣基督的生与死之后，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我们要纪念的是那个福音的真意，也是耶稣基督的向死而生。我们要在圣诞节这一天去真正的看到耶稣基督他所降生的那个画面，他出生在拒绝当中，他出生在暴力当中，他出生在一个为我们而取的一个卑微的样式之下。那我们来到我们信息的第三部分，我们要问，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我们知道了这一天的真意，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他所生活的那个光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怎么去操练和应用耶稣基督的向死而生呢？难道我们也要像耶稣基督那样去十字架上再死一遍吗？显然不是这样的。那耶稣基督他来为我们舍命做的是个赎罪祭，怎么样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榜样？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哪些原则去引导和指导我们今天的生活呢？我们会看到，其实关于马太福音20章第28节的应用就出现在它的前文，也就是马太福音20章25到27节当中，这个就是我们应用的原则。耶稣基督对那些本来争抢着在众门徒当中哪位要为大的这些门徒们，耶稣基督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那我们会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这里面这个外邦人其实就指的是当时主耶稣基督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希腊世界、罗马帝国。我们会看到呢，他强调说在这些希腊的文化当中，在罗马的政治秩序当中，谁是伟大的？是那些在世界上有权力、有地位、有金钱的人，是以这些为大。但是呢，耶稣基督告诉了一种反差，说在你们当中，在弟兄姐妹中间，在神的国、神的家当中，不是这样的。神的国中不是以那有钱的为大，不是以那世上地位高的为大，不是以那有权力的为大。耶稣基督告诉他们，在神的国当中是以那服侍的人为大，你们中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用人在希腊文当中是叫 diakonos， 它指的就是仆从，就指的是服侍人的。 diakonos 在今天它是执事这个圣职 deacon 的字根，但是呢，它在当时它指的就是帮助者，指的就是协助者，指的是服侍人的仆人这样的一个角色。神仿佛觉得光用 diakonos 这个帮助者、服侍人的还不够足够的强调，所以呢，神在下面继续说，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就是另一个希腊文的单词叫 doulos。 doulos 它仆人是一个比较柔和的翻译，在原文当中就是说，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奴隶，它是奴隶的意思。当时罗马帝国是一个奴隶制的社会，所以我们会看到神在这里面给了一个跟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给了在世界不同、完全不同的一种为尊为卑的一种体系。世界上是以地位、财力和权力去衡量一个人，但是在神家的教会当中是以谁愿意更加的谦卑，谁愿意更加的去服侍别人为大。 我们会知道，在改革宗神学里面，通常强调一个仆人式领袖的概念。美国清教徒改革宗神学院的旧约和实践神学教授叫 David Murray 大卫穆里，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仆人式的领导。他谈到说，他本来这篇文章是专门写给教会里面的圣职人员，尤其是牧师长老的，但是呢，我认为他这里面这些宝贵的原则其实可以供我们每一个蒙主恩典重生的人呢去省察和操练。在这篇文章当中，他就说我们怎么样在自己每天的生活当中去操练成为一个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二十八节所吩咐的那样仆人式的领导。这里面这个大卫穆里这个神学教授他谈到说，你在做重大的决定之前与人商量，你所要咨询的对象是同工的长老、其他的牧师、属灵成熟的基督徒、你的太太和任何会被你的决定所影响的人。作为教会的长老，要殷勤的探访会众，探访以及与人与会众同甘共苦，会使我们更加的脚踏实地，使我们自己也常常谦卑跪下祷告。他这里面也鼓励说，我们要与各行各业的人来往，不要因为骄傲而不与穷人，或者因为骄傲而不与富人一起吃午餐。他说到，我们应该鼓励人们去发表不同的意见，去找那些常常反对你计划和决定的人，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反对的缘由，让每一位长老都有表达意见的机会，尽管你知道他们可能会不同意你。要勇于承担责任，当出现问题的时候，首先要问的是，我自己有责任吗？即使不全都是你的过失，你也准备和愿意把矛头指向自己。要避免主观的判断，就是认为批评等同于个人的厌恶，不管批评多么的过分或者片面，甚至好像是人身攻击，都应该尽量在其中找哪怕是一点点有益处、值得操练的部分。需要并使用蒙恩之道，越是繁忙越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祷告和读经，需要培养和保持一个亲密活泼与主同行的习惯。要乐于倾听其他基督徒在经文和教义方面的领受，因为要明白，神经常向聪明人、通达人隐藏的真理，却向单纯的人显明出来。要乐于接受监督，请求你的长老同工或是一位属灵的导师以符合圣经的标准监督你。另外，当你选择监督你的长老的时候，不要选择那些与你自己最像、最合拍的。监督的需要双方真实无伪，监督需要一个清晰的回馈。要持续不断地传福音给那些失丧的人，深知无论你在教会圈子当中如何受到尊重，从根本而言，你还是主的一个门徒，基督复活的一个见证人。要时不时的主动的去干苦差事，在不离弃传讲真理和祷告事工的前提之下，要需要主动的去做一些看似卑贱的工作。要不停的学习，因为知道自己的有限和需要。要重视听别人的讲道、阅读别人的书籍和参加会议。要把别人的成长和发展和属灵上的发展看得比自己更重要。要不断地回到基督的十字架前，为的是得赦免并得力量，可以更忠心的服侍。大卫穆里这篇文章虽然是写给教会当中做长老的，但是我认为这其实适用于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生活。这里面的每一个原则其实都可以被我们拿来去进行自我反省和操练。我们会看到，在公元六世纪的一位神学家叫大格里高利，他在讲到圣诞节、讲到圣诞节的一些意涵的时候，他说道，如果我们在每天的基督徒生活当中有从敬畏耶和华而来的智慧，借此在这个世界发光，我们就是向这位新生的君王献上了黄金。如果我们在心中的祭坛点燃我们的情感，竭力的追求、火热的祷告、有属天的渴望，向着一位马槽当中的君王发出馨香的甜美的香气，我们就是把真正的乳香献给了他。 如果我们因信他而舍弃我们自己，否定我们自己原来在世上的地位与身份，致死我们身体各样的恶行，在这样的舍己当中，我们就是把末药作为礼物献给了他。所以在圣诞节这一天，我们可能因着节日的习惯，我们在人与人之间会彼此收受礼物，但是我们知道圣诞节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受礼送礼物就像一个符号或者预表一样，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有形的礼物其实是指向一个真正的礼物，这个节日真正的主角，那个从天而来赐给我们每一个蒙爱蒙拣选之人的真正礼物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他自己。那我们每一个蒙圣灵所重生、被基督所洁净、蒙父神所拣选的人，我们怎么去回应神的恩典呢？我们怎么去对这样一份从天而来的礼物进行感恩呢？就是像这个大哥李高利所说的那样，我们要把我们自己被恩典所点燃的情感，我们要把在这个世界当中为光明所做的见证，同时也把我们自己原来对自己救人和败坏性情的否定作为一个礼物，作为一个感恩的祭去回应给他，成就这个节日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真正的价值。我们再一次的去看到世人的生与死与耶稣基督的生与死，我们在真正的明白福音真意之后，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述说的去纪念的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向死而生，并且我们也在主耶稣基督的向死而生当中，我们去彼此相爱，我们去彼此服侍，我们去在与主耶稣基督的相连当中去经历着圣徒的相通与合一。我们愿主耶稣基督再一次的成为我们这个节日乃至生命的主角，我们愿意我们每一天不单是在圣诞节这天，我们愿意每一天主啊都可以让耶稣基督的向死而生，让他在十字架上借着死而成就的新造的生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生命不竭的力量源泉，成为我们生命的主题，成为我们活出的样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替代性的救赎恩典，你替代了我们，你隐藏你自己的荣耀来替代我们的羞耻，你隐藏你自己的能力来替代我们的无能，你隐藏你自己的刚强来替代我们的软弱，你隐藏你自己的富足来替代我们的贫穷。主，我们会看到你为我们成了奴仆的样式，你为我们取了软弱的你为我们取了软弱的形态。主，我们会看到这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自己的一切，以自我的救赎，以自我的行为，以自我的表现去证明自己，去交换救恩，这样的愚蠢尝试。主，我们就彻底离弃这个世界上开给我们的那些虚假的药方。主，我们单单的去依靠你。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们用十字架去对抗这个时代的能力，用那个马槽当中的软弱去对抗这个世间君王手中的权柄，用我们之间彼此的相爱奉献，圣徒相通，来对抗这个时代的金钱和冲击，用圣洁来对抗我们心中的情欲。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人子来是为要舍得生命替我们成就多人的赎价，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预备为我们而死，而我们领受这个属天的生命是为了为你而活，活得有你荣耀的样式，活成你光明的见证。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求我们可以与那个马槽当中卑微但却荣耀的圣婴同在。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家，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活，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接下来一年当中我们的见证、工作、服事，主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的旨意成全， 求你与我们费城圣经归正教会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